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3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军方官员表示，俄罗斯的一架战机星期一的时候贴近一架在国际空域飞行的美国侦察机飞行，距离只有5米。美方称这是一起不安全的事件。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星期五表示，那架美国空军的飞机当时是在黑海上空进行常规飞行，遭到了俄罗斯一架战机以不安全不职业的方式拦截。这位发言人表示，美方正在调查这个事件。他还表示，飞行在空中遭到拦截并非常见，但是在上述的事件中，相关的拦截行为并不是常规的。俄罗斯战机的驾驶员表现得非常不专业，将美军战机上的人员以及他自身都置于危险的境地。星期五，韩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对媒体表示，在韩国境内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将有助于韩国的安全和防卫。之前韩国方面介于北京的反对，一直在对其境内部署反弹道防御系统持有颇为谨慎的态度。不过在平壤进行了最新一轮核测试之后，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面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说，介于我国面临平壤方面的核武以及导弹威胁，我们将考虑相关的部署，前提是这个部署措施有利于我国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最新表态是，中方认为任何国家在寻求自身安全的同时，都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安全以及区域间的和平跟稳定。国际记者联合国星期五在香港公布了2015年度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报告，这是这个组织连续第8年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报告说，2015年7月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是中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控制媒体的一个典型。另外，除了多年来惯用的控制报道的手段和方式以外，最近又加上了在电视上公开道歉悔改这个新的形式，试图让媒体工作人员有失尊严，并且警告其他的媒体工作人员身处的环境和潜在的危险。报告还说，香港和澳门两地的新闻自由状况在过去一年里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奥巴马总统星期五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白宫进行了交谈，白宫方面希望进一步强化击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略，挫败这个组织企图将其势力范围从伊拉克和叙利亚进一步扩大到利比亚的方案。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在跟卡特会面以前，指示白宫安全顾问团队强化美方战略中那些已经取得显著效果的步骤。这中间包括派遣特殊使命部队展开突击行动，解救人质，抓捕伊斯兰国头目和收集情报等活动。美军已经派遣小股部队进入利比亚，评估当地的局势，并且随时可能派去更多的人员。欧内斯特表示，对于是否可能向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派出更多远征部队，白宫星期五没有相关的声明。联合国官员星期五按照计划召开了目的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和平谈判。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一场儿童篮球比赛。
Alice, I can't believe you brought me to a children's basketball game. How can I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watching children?
看看法国卢浮宫的艺术展。
But my favorite pictures are people. Sometimes you can catch someone in a private moment,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学学怎么说拍马屁。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 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important.
还要告诉大家保质期用美语怎么说。
拍马屁， oh, I hate those brown nosers. So disgusting.
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ucrative. Lucrative is spelled L-U-C-R-A-T-I-V-E. Lucrative.
Lucrative 指赚钱的、合算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在美国抢银行的劫匪平均每次可以赚到$4,000，四次左右大概就会落网。因此
，Bank robbery is not a lucrative profession.
抢银行并不是个赚钱的行当。
The earthquake that struck northern Italy affected production of the lucrative cheese industry.
意大利北部地震对利润丰厚的奶酪业生产造成了影响。
Those counting on a lucrative career after studying math or science may want to consider a career in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想找高薪工作的数学和科学专业学生可以考虑在核科技产业谋职。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ucrative, lucrative, lucrative.
We all want lucrative career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choose to do what you love.I'll take happiness over money any day. 我同意。I can't stand those people who just want to make money and get ahead and don't care how they do it. Oh yeah, we all know those kinds of people. They'll say anything to get what they want and move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You think they're nice, but they're actually just trying to curry favor.
听众朋友们可能正纳闷，这拍马屁跟咖喱有什么关系呢？赶快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0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平常我跟邻居很少来往，不过前两天他忽然给我送来了一篮子新鲜曲奇饼干。我最开始还很高兴，不过后来得知他最近想在院子里修一个篱笆，而这样做必须得到整个社区居民的同意，当然也包括我。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urry favor. Curry is spelled C-U-R-R-Y and favor F-A-V-O-R. Curry favor.
大家都知道 curry 做名词是咖喱的意思，不过在这里 curry 作为动词意思是讨好、奉承，而 curry favor 实际上就是拍马屁。这也就是我邻居最近的举动。
I know why she came bearing fresh baked cookies. I think it's an attempt to curry favor.
我知道我邻居为什么给我送新鲜曲奇饼，我觉得他就是想拍我的马屁。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个人对他的市长有什么看法呢？我们来听听看。
Don't assume that the mayor has special fondness for you. If you're influential and can help her deliver on her campaign promises, she'll compliment you,invite you out to dinner, and treat you specially.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 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important.
这段话是说，千万别认为市长特别喜欢你。如果你有任何影响力，或者能够帮助他实现竞选承诺，他会恭维你，请你吃晚餐，给你很多特殊待遇。但事实是，如果他认为你重要，他会来拍你的马屁。
这听起来很典型啊。那天我上高中的侄女跟我说，他们学校里有个女生为了能参加啦啦队，不惜给教练买了一个特别昂贵的圣诞节礼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Don't assume that the mayor has special fondness for you. If you're influential and can help her deliver on her campaign promises, she'll compliment you, invite you out to dinner, and treat you very specially.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very important.
大家都特别讨厌爱拍马屁的人，可是学校里、社会中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在办公室里就更不例外了。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这么一个马屁精，让我们来听听看。
Isn't it obvious why Ralph nominated our boss as Supervisor of the Year? He just wants to get himself promoted to foreman, and figures the boss might help arrange it if he's recognized for an important award. See, that's why he's currying favor with him. It's so disgusting.
这段话是说，难道你看不出来拉尔夫为什么提名咱们的老板为年度最佳领导吗？他想晋升为领班，而他知道如果老板自己能够得到这个奖项，可能就会帮助他得到领班的职位，这就是他为什么老是拍老板的马屁，真令人恶心。
真是，办公室政治真让人头疼。碰到这种拍马屁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别理他，慢慢他就会被所有同事孤立，我想这也不是个好受的感觉。
He's always currying favor with the boss, but in the end, he's quite isolated in the office.
他成天拍老板的马屁，不过最后他在办公室特别孤立。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sn't it obvious why Ralph nominated our boss as Supervisor of the Year? He just wants to get himself promoted to foreman, and figures the boss might help arrange it if he's recognized for an important award. See, that's why he's currying favor with him.It's so disgusting.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urry favor， 意思是拍马屁。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说老公，你发现没有，咱家闺女这些日子老对着电脑说英语，她是不是交了外国男朋友了？
她呀，那是学习呢。她说啊，有个叫 goenglish.me 的网站，学英文特好。哎，对了，咱家闺女说了，现在这个网站搞翻译比赛，翻五句话就能得到个2G的 U 盘。
U 盘？真的？那我也得参加。
你的英语行吗？
好歹大学我也学过点英语，再上那个网站去温习温习没问题。
现在就登录 goenglish.me， 2G U 盘带回家。 goenglish.me。
Oh, Kat, you look so cute today. I love this blue top on you. It matches your blue eyes.
Oh, thank you. Hey, wait. Are you attempting to curry favor?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知道我下个礼拜搬家需要个帮手。
I guess so.
Oh, thanks, girlie. 我还得好好把冰箱清一清，里面肯定有很多东西都过保质期了。
Oh, come on. I knew you were going to make me do all the dirty work. But actually,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用的词儿，保质期。Let's see how to say this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保质期。
Hey Jessica， 你快过来帮我看看，这个牛奶是不是过期了呀？
Let me see.I'm not sure. When did you get this?
两周前吧，好像是。那时候牛奶大减价，我一口气就买了四瓶，贪便宜嘛。哎，可是我忘了看保质期。
Milk normally has a shelf life of a week. Shelf is spelled S-H-E-L-F, 是货架的意思。Shelf life 能够放在货架上的日子，也就是保质期。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都买两个礼拜了，我看这牛奶肯定是过期了。
I bet you're right. I think this milk is past date. You'd better throw it away.
Past date. 这个 date 就是盒子上标识的生产日期。Past date 也就是过期的意思。哎呀，真可惜，这可是最好的牛奶。我跟你说啊，这些牛都是只吃仙草，听古典音乐长大的。
That sounds like a top shelf product to me. 高档商品。
Top shelf 在货架上最高的地方，就是指高档货。那么相对来说价格便宜的产品又要怎么说呢？
It's the opposite of that. We call it a bottom shelf product. Basically, less expensive stuff is put on the bottom shelf.
Oh, top shelf product, 高档货 Bottom shelf product, 便宜货好了，我记住了。
好，那你说说看 ，What have you learned today？
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包括有：第一，保质期是 shelf life； 第二，过了保质期可以用 past date； 第三，高级货叫做 top shelf product， 便宜货呢叫做 bottom shelf product。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Yeah, my eyes are bigger than my stomach, and I usually end up with a lot of past date products in my fridge.
Actually, my stomach is just as big as my eyes. I learned to never go to the supermarket with an empty stomach, or else I will end up buying a mountain of food.
对啊，要是这样还得去锻炼，哎呦，太累了。
Oh, no way! Working out and playing sports can be so much fun. You know I love anything that lets me compete.
You know, you're righ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get in shape.
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再带您去看一场篮球比赛。不过这回啊，不是 NBA， 是特别的儿童篮球。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终极课程。Ryan 跟自己的好朋友 Alice 学习打篮球。今天呢 ，Alice 带 Ryan 去看球赛，好让他学学比赛的规则。
That's right, Winnie. Alice is taking Ryan to watch a basketball game, but it's not a professional game like you might think.
不是职业赛，那是什么比赛呢
？Alice, I can't believe you brought me to a children's basketball game.How can I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watching children?
Well, Ryan, you're a beginner, and they are beginners too. That will make it easy for you to understand the rules.
Ugh, I guess so. But watching kids is so boring. The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league is much better.
Okay, Ryan, stop complaining and watch what's happening on the court.
啊，原来 Alice 带 Ryan 去看儿童篮球赛啦。
I know it sounds silly, but why does Alice say she brought him there?
Alice 说 ,Ryan 是 beginner, 初学者,所以呢,看和他水平差不多的人打球,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比赛规则。诶,对了 ,Professor, Ryan 说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League, 是指职业篮球联盟吗?
Right, and in baseball, you might hear about the major leagues and minor leagues.
对,在棒球里 ,major league 就是大联盟。而 minor league 是小联盟，让我们来听听在 basketball court 篮球场上比赛进行的怎么样了。
All right, Alice, let's watch the game. Which team are we rooting for?
We are rooting for the home team because my nephew is playing for them.
Oh, cool. Does he really like to play basketball with the other kids?
Oh, yeah. These team sports really build their confidence. This is a big game because they're playing their rivals.
原来 Alice 的侄子就在球场上，他是 home team 主场球队的一员。哎 ，Professor， 和主场相对的是客场，那要怎么说呢
？The opposite of the home team is the visiting team. Most people at the game root for the home team.
没错，比赛的时候啊，主场队总是人气更旺，大部分观众都是 root for it， 给主场球队来加油助威。那么 root for。除了表示在赛场上支持某个球队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用法
？Sure. For example, I am really rooting for the new law to pass because it would lower my taxes.
哦 ，root for 就表示支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root for the new law， 支持这条新的法律。Professor Alice 还提到了这两支队伍是 rivals， 这是劲敌、对头的意思，是不是啊？
That's right.
Wow, these kids are really good. I can't believe how athletic they are.
Yeah, my nephew practices a lot. He's the captain of the team.
He's the captain? He must be the best player on the team. When I was his age, the only sports I played were sports video games.
Well, I'm sure playing all those sports video games really gave your fingers a good workout.
怪不得 Ryan 的篮球打得这么臭啊。他小时候从不运动，唯一的爱好就是 play sports video games, 在游戏机上玩运动游戏。
Right. And what about Alice's nephew? Is he more athletic than Ryan was?
那当然了。Alice 的侄子是篮球队的 captain, 队长。他呀特别 athletic, 爱运动。
My gosh, Alice, these kids are half my age, and they are so much better at basketball than me.
Don't get discouraged. With lots of practice, you will be as good as them one day.
I don't have that much dedication. Man, getting in shape is so much work.
Well, you don't have to play basketball.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ways to get in shape. Do you have any other ideas?
Actually, I have a great idea.
看着小孩子的篮球打得比自己强那么多 ，Ryan 有点觉得 discouraged， 泄气了。他呀不想打篮球了，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锻炼身体，保持体型。不知道他有什么好主意呢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我现在可不爱打篮球，太不淑女了，不如做做 yoga， 多优雅呀。
I'm sorry, you? Ladylike. Listen, if you want to become a lady, you need to work on becoming cultured, Yelene. You should probably start going to museums with me.
那就先从听听艺术开始吧。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咱们就要继续去挑选艺术品，赶快来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James 找到公关部主任 Felicia 商量购置艺术作品美化工作环境的事儿。James 说自己偏爱相片， Felicia 表示赞同。
I often go to photography exhibitions at the local museum. Sometimes the pictures are of nature, you know, wild animals or sunsets, that kind of thing. But my favorite pictures are of peopleSometimes you can catch someone in a private moment,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Yes, I like to hang out at the museum as well. I'm also a big fan of sculpture. Last time I was in Italy,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go see Michelangelo's David. It's really a very impressive work of art.
I'd love to see that. I was in Paris 2 years ago, and I spent half my time there walking around the Louvre Museum.It was amazing.
Felicia 也经常去博物馆看摄影展，她最喜欢看人物写真。
It's an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这是观察到其他人生活的一扇窗子。James 说，他也很喜欢泡博物馆。
I like to hang out at the museum as well.
除了摄影作品外，两个人也都很喜欢雕塑。他们谈到了
Michelangelo's David.
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大卫》，以及巴黎的
Louvre Museum
卢浮宫。
You know, come to think of it, maybe we should buy some art pieces from the local artists to support the local community.
I've got an idea. Let's try to find one very beautiful, very impressive large piece of art, or maybe a mural, to put at the entrance of our offices. Then, instead of buying works of art to hang in the various hallways, we can rent the artworks and rotate what we have on display.
Felicia, that's a brilliant idea. I think you just solved our dilemma.
Thanks, boss.
James 忽然想到，他们其实应该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也算是为社区做些贡献。他所说的
Come to think of it
是我忽然想起的意思。Felicia 提议买一件大的艺术作品，或者是
Mural
壁画，放在办公室的大门口，然后可以租一些艺术品挂在走廊的墙上，这样一来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换一批。James 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We'll get one major artwork for our entranceway and maybe commission a couple of sculptures for the outside garden area. Then we will find an art rental company and rotate our pictures on a 3-month basis.
That way, we'll eventually get around to everybody's taste in art. And if some people don't like some of the art, well, they won't have to look at it for long.
All right, that's our plan. Let's do it. Thanks again, Felicia.
Not at all.
James 还说,
We can commission a couple of sculptures. Commission is spelled C-O-M-M-I-S-S-I-O-N. Commission.
动词在这里是向艺术家订购作品的意思。James 还说，挂在公司里的艺术作品可以每三个月换一批，这样就能满足员工不同的艺术品味了。
James 这个主意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能欣赏到自己喜欢的艺术作品，士气嘛肯定提高了。
What a great boss. My sister's boss is like that too. Once a month, everyone in the company gets to bring their pets to work. Happy employees work harder. It's a great way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Oh wow, 那办公室不是成动物园了，真逗。
Yeah, it is a pretty pet friendly company.
That's true.你刚才提到了个词儿 pet friendly, 咱们快来听听这个词儿的用法吧。
Learn a word. Friendly. Friendly is spelled F-R-I-E-N-D-L-Y. Friendly.
大家都知道 friendly 是友好的意思。如果把 friendly 加在另外一个名词的后面，意思就是对某人或是对某事有利的，比如说
eco-friendly
有利环保的
user-friendly
方便用户使用的
business-friendly
便于企业发展的。再比如
This is my favorite restaurant. It's very family-friendly.
这是我最喜欢的餐馆，给带孩子来吃饭的顾客提供了很多便利。一个加拿大健身房规定禁止兽人成为会员。
The gym prides itself on creating a plus-size friendly environment.
这家健身房专门为胖友们提供一个舒心的健身场所，并以此为自己的特色。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riendly, friendly, friendly.
Yanglin, I have advice for you.
What is it?
I think you should become more cat-friendly, like buying coffee for cat, bringing cupcakes to cat, and cooking authentic Chinese food for cat.
同学们，请自动屏蔽 cat.
Hey!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好，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继民主进步党一举夺得台湾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胜利之后，2月1号台湾第九届立法院第一会期正式开始运作。基于民主进步党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议会，那就是立法院当中的绝对多数席位，立法院院长、副院长有史以来将极有可能首度由民进党人出任。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方面立法院院长的人选之前有三位，分别是柯建铭、陈明文、苏家全，三个人后来自行协调决定共同推举苏家全角逐立法院长。苏家全的搭配副院长的人选是蔡其昌。台湾媒体评论说，这两个人的搭配象征着青壮世代主导国会的来临，一旦被正式选举为立法院正副院长，他们还将负责领导国会的改革。苏家全曾经担任屏东县县长、内政部长以及农委会主任委员，更在蔡英文两度竞选总统期间发挥重要作用。蔡其昌来自台中，曾经担任民进党发言人等职位。爱奥华州将在星期一正式选举，由谁来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下一任美国总统。星期六晚间公布的一项颇有影响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分别略微领先于各自党派的其他参选人。这项民调显示，川普得到的支持率是 28%， 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的支持率是 23%。在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是 45%， 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紧随其后，支持率是 42%。爱奥华州的推举结果不见得是代表全美各地民众的看法，但是由于它是第一个正式推举出候选人的州，它的投票结果历来受到普遍的重视。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组织成员星期六抵达日内瓦，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支持的高级谈判委员会是否将会直接参加联合国支持下的政治解决叙利亚内战问题的谈判。尽管这个反对派代表团缺席，联合国官员星期五还是在日内瓦开启了这次谈判，这也是自从联合国在2014年斡旋磋商谈判失败以来，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首次努力。谈判开始，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首先和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贾法里率领的叙利亚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晤。德米斯图会后表示，他希望星期天会晤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将在任内首次造访一座美国清真寺。白宫星期六表示，奥巴马总统访问巴尔的摩伊斯兰协会将会赞扬美国穆斯林对我们国家做出的贡献，并且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对于我们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白宫表示，奥巴马计划会晤一些社区成员，然后将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将会重申忠实于我们核心价值的重要性，那就是欢迎我的美国同胞公开反对偏心，拒绝漠不关心，并且维护我们国家宗教自由的传统。去年底在巴黎和加州发生了跟激进穆斯林有关的致命袭击事件之后，奥巴马号召美国穆斯林帮助对抗极端主义。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1月26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电视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二1月19号，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非政府组织中国紧急行动工作组职员瑞典公民彼得·达林的认罪录像。随后呢，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于中国国家媒体近来出现的疑似胁迫的央视认罪现象感到担忧，并且称这些行动与中国自称的法治社会和人权承诺都背道而驰，也阻碍了中国要建设更加透明、更加有效司法制度的努力。那么中共为什么选中被网友戏称为电视文革的手法来治人以罪呢？这么做是否背离现代文明的规则呢？时事大家谈将邀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评论。在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美国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两位，就是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对于央视认罪的这个现象呢，现在是似乎这个频率越来越高，您怎么看？
我想这和中共目前的一个所谓的像极权主义的倒退这个潮流有关系，有趋势有关系。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有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像毛左方面的倒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们知道在电视上面认罪，据我自己的有限的经验，好像只有在恐怖组织还有在像北韩这样的国家发生过，很少在其他一个稍微文明一点的国家都不大采取这样一种非常野蛮的而且完全无视法治的一种方式来对所谓的他不高兴的人来进行恐吓，对国民进行威慑。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倒退。
好，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这个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这种文革式的做法就是越来越显著，因为其他的领导人没有这个，可能在青年时期，习近平对此津津乐道，因为过去文革的时候让人低头认罪的事儿非常多，他看多了，他不断的利用这个。第一个我记得是薛蛮子啊，网络大 V 薛蛮子，之后呢，不断的有人采用这种方式，比如说高瑜女士也是被迫，甚至他们采取了一种欺骗的办法，就是说给高瑜录像的时候没有说是上 CCTV， 只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承认了错误的话，可以让你的
儿子怎么样，
就是得到一些这个优待，他是这样想的。结果呢，你看现在这种做法，一方面没有律师，没有家人和朋友探望，就把人家定罪，而且没有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我们讲程序正义，他连这个起码的程序正义他都不顾，然后呢就事先的认定一个人有罪，而且还要他本人来承认。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强迫的，在暴力的压迫下被迫做出的这种认罪。所以我认为从司法上来讲的话，它完全不具正当性、合法性。还有呢，就是说习近平他所谓的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个一看就是完全这个做法完全是背离的，而且他做的这个做法呢越来越像朝鲜越来越让人感觉这个政府是一种朝着流氓化的这个趋势发展。
就毫无疑问，就这个东西呢是使人联想到这个文革当时这个批斗会那么还有就是进行所谓的这个自我批评，那么迫使人家来接受当时讲的这个毛泽东思想或者这个共产主义理念等等。那么现在呢，中国政府这么做的话呢，它是除了要进行一种这个历史的延续之外，它还希望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呢？它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它就是威吓公民的这样一个自由表达。他觉得你看中央电视台受众至少差不多接近10亿，
相当大
那么有10亿的这个听众观众都看到的话，那你这个人的声名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文革的一个做法就是让一个人让你就是说这个身败名裂，让你的家属的家人都受到牵连。他现在做法其实也是这样， 他这样的威吓你之后，觉得你再不敢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这是打击意见人士的一个主要的做法。
嗯，那么陈博士，您认为他会有什么效果吗？
我认为暂时性对一些人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想长远来说，他不会有好的效果，只会他。我想他这个事情本身表明了现在中共当局实际上是非常之虚弱，他是有一种对自己前景的一种恐惧，所以他采取这样一种他自己也知道是非常的野蛮的、非常流氓的手段来对国民。他就是说，现在是以全体中国国民为敌，以这样一个方式，那这所以采用中央广播电视台这样一个方式来威吓国民，来承办国民。他有一个想象的恐惧，认为中国恐怕非常危险了。现在就所谓的民间组织啊，所谓的公民组织啊，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啊，这些就是像和西方沆瀣一气，然后要来颠覆他的政权，而且他认为这个危机已经越来越近，所以他才采取这种非常下三滥的手法。如果在平常稍稍有点自信，我想他都不会采取这样的方法，因为他们也不是说没有读过书的人，也不是说没有知道这个全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人，但他居然要敢于采取这个办法，就说明他非常恐惧。他们评估，甚至我觉得比我们的评估对前景的想象还要恐惧。他们认为，或者说他要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亡党亡国了。实际上他这种完全是一种心魔，是一种想象的恐惧，但是他导致了全面的倒退。
那么陈博士，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东西，就习近平之所以想这么做呢，就是希望来体现党国对个人的这个权威啊。那么因为呢，在胡锦涛时期，他们认为当时这个社会呢允许这个社会空间和行动者呢变得更加的独立，那么同时也太具有这个批判性，那么他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呢来扭转他的这个前朝所形成的这个比较趋于自由化的这个社会风气，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能不能做到？
这点我至少我不同意
啊。好，请讲。
因为这个胡锦涛时代其实打压的也非常严，控制的也很严，只不过没有采取这种电视上当众认罪的手法，但是很接近。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现在习近平这个做法比较这个恶劣，就说前朝就怎么样好，其实从来都没好过。
我想补充一点的就是说，本来呢，中共在自从毛泽东时代过了以后，所谓邓小平开始所谓改革开放以后，本来开出他们所谓的放权让利，所谓的要党政分开，就是报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实际上中国是开始比毛时代稍稍有一点缝隙，也就是说他们要说当时要谈到赵紫阳，他们谈的要和国际接轨，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关键的词，就是说有一个公民社会逐渐的，在过去完全没有社会，中国你知道是一个党国一体的，党和国家这个政府，他把这个社会完全控制起来，这种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是个现代现象，是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一样的，甚至比法西斯主义还要严酷的这种控制社会的方式。但到了七八年以后，稍稍有点松动，社会开始出现一点，包括从私人企业开始，然后带到各种非政府组织啊，包括知识界的各种组织啊，各种各样的，本来公民社会在很非常艰难的草缝里面去石缝底下慢慢的生长出来。但是习近平你要知道，他的是七步讲，就是讲的是公民社会，就是第三条是坚决要压制了。这个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公民社会的话，它当然就是完全就是毛时代那种，就是党国一体的完全的全权主义、集权主义统治，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且我觉得他也不可能，他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如此深的介入世界，如果是他要倒退到毛时代的话，恐怕他的整个经济完全要崩溃下去。
我还要插一句，就是这个胡锦涛时代，有的人说胡锦涛好像温和一点，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坏就这个现在当前的恶就是胡锦涛时代恶奠定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纵容了，他实际上这个纵容了那些左的势力的这个复苏啊，像毛时代，像文革的倒退，因为胡锦涛本人的内心他是非常喜欢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今天的恶是在昨天的恶的基础上啊，进一步的变本加厉。所以我认为胡锦涛这个时代的恶就是非常严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说，把文革的各种手法现在都拿来用，现在跟这个北朝鲜是非常的接近，在很多方面都很接近，就是不但要控制人的思想，控制人的语言行为。那你说就是什么都控制的话，包括最近对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这个打压，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种做法它就是一种恐慌。 他这个所谓的三个自信表现出来的是三个极其的不自信。
好，那么就是讲到这一点，就是有分析讲现在这个做法呢，明显的是跟习近平提的这个所谓依法治国呢是背道而驰。那么说到这个依法治国，是最根本的一些要素在哪里？
首先依法治国必须法律至上，那么如果习近平强调的是在党领导下的法治，那意思就是说党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那党的利益至高无上，党我们知道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一个政治派别，对吧？它的利益至高无上了，那国民的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在哪里，对吧？所以说他说他能够代表，他三个代表代表所有的利益了那么就是说党其实是破坏法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根源。在中国大家知道中国的法律一切都在党的政法委领导之下，也就是公检法三家都受这个党的政法委领导，这样的话事实上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
好的，陈博士，就是说就像这个达林他所属的这个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是说他们这个被中国政府他们的这个媒体是这么讲，他们就是他们通过这个被培训的人员来插手社会的热点问题和敏感案的这个事件，蓄意激化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这个矛盾纠纷，来煽动群众对抗政府，意图制造群体性事件。您怎么来评价这个中国媒体他的
这
个这段
话很典型的表现了现在官方的一个态度，就中国党政当局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恐惧，特别是害怕这个公民社会和国际上的大家共同的热心关心中国人权进步，关心中国公民社会生长的，希望能够促成公民社会生长的，希望中国人有更多一点的权利的人的一种打压，他们就是害怕这种公民社会起来。他认为他心里有一个幻影，老是想到的是就是前苏联东欧的垮台，他用他们的解释话语系统来说，就是说是完全是西方势力在操纵，然后是有一些西方势力的那个非政府组织进入给你钱，然后在社会上培养出来一股力量，然后成为和国家政权对抗力量，他就要想消灭这种他想象的恐惧。实际上最主要的，你这个政权能不能具有合法性，有没有这个但就老百姓拥护，你主要是你自己本身老百姓，你对老百姓，你对你的国民是什么态度，你对你国民有没有真正的法治等等，你这个东西都没有。
他的恐惧来源于他觉得老百姓一知情了解真相了，他这个没办法维稳了，这个政府就被颠覆了，
垮台了。
所以呢他们用尽了一切手段来阻挠人们获得真相。你比如说这个茉莉花革命，中东那一带这个发生的变化，他们认为主要的原因，解放军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说 Twitter 是罪魁祸首。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一些社交工具它只是一个信息的来源，一种交流的平台，但是呢中共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武器，说我们要禁止这样的这种社交工具在中国发挥作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变的一个工具，作为一个军事武器来考虑了。就是他们恐慌到这样一个程度，说为什么在中国不能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另外就是说他很生怕这个老百姓有机会能获知外部的信息，包括台湾大选，我知道的有一些人，这个大陆人士本来是要官选的，结果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阻挠，只有少数人才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东西，他们想用朝鲜式的办法，虽然没有办法像朝鲜那样完全控制，朝鲜就是把全世界都说成不好的，把美国说得很悲惨，把他自己每次排名都把朝鲜排在第一，中国排在第二，很可笑的一件事。
而且任何这个投票都是100%通过啊，
对，
是
这样的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好的，第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嘉宾呢都说的挺好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变相的那个寻衅逼供。寻衅逼供呢，摧残你的肉体。这种做法呢是摧残你的精神。但是呢，其实他这个做多了，大家知道了这个真相呢，其实适得其反。你这样越做呢，其实效果越差。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国啊，经常有一些这个被认罪的现象在电视上出现，例如64之后有一个大连的工人被这个认罪。最近就是那个什么叫高瑜的被认罪。还有这个最近呢，就是这个周子瑜， 还有这个瑞典人这个叫达林的被认罪。啊，我有点奇怪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中国大陆老百姓啊被认罪，我不感觉到意外，因为这个党国控制了他们的一切。但是这个瑞典人他是为什么被认罪呢？这有点疑惑，我希望能够解答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接下来问的是辽宁的赵先生。
你好，二位嘉宾，你们好。
请讲。
我对咱们习大大，其实，我对咱们习大大其实有一种非常非常善意的揣测。我想，咱们习大大现在是在学蒋经国，他是在为这个将来的中国培养他们的接班人呢，你知道吗？就像当年的蒋经国，他如果不弄陈水扁，不弄什么施明德。那台湾老百姓知道他们是陈水扁是怎么回事，施明德是怎么回事？尤其现在咱们怎么走得更过了，干脆让他们在公众场合亮相了。那么将来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很可能就会成为未来的陈水扁，未来的吕秀莲。我也奉劝那些现在是正在执行这项光荣任务的人们。一定要善待这些人，因为你保不准将来他们就会就说这些吧。
好的，下面青海的胡先生。好的，掉线了，请您继续拨打回来。胡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您今天这个标题特别好，就是电视文革，特别准确，这个词就概括了他就所有的这个被电视上面被认罪的这种所有的事情，我就想起来，就是很多年前我父亲就是文革时候被打断了一条胳膊，失踪了三个月。那时候我们姊妹五个就说就靠我母亲一个人，那当时我小不知道，后来听我母亲讲，那当时是特别艰难的。但是你要真的就说我父亲当时那个被打断一条胳膊失踪了三个月，不知道跑哪去了，不跑可能就被打死了。但是想想后来就是有介绍文章介绍的这个张志新啊，包括他们自己的刘少奇，对于他们那个对于他们那当时那种惨那个特别惨的那种状况，我父亲就不算什么。中国就是特别惨的事情太多了，文革当中，现在他们又来搞这个电视文革这个事情永远忘不了。我父亲的那个胳膊被打断失踪三个月，我是忘不了。我忘不了，我还要叫我儿子，让他也记着，永远记住那个账，迟早要会算的。他们今天又搞电视文革这一套，最终的结果是给他们自己的罪恶上就罪加一等，最后会有清算的那一天。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青海的胡先生，4001200551，请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好的，夏先生，首先请您进行一个回应，就是刚才呢，辽宁的赵先生提到，就是把台湾的这个蒋经国和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习近平进行一下比较，您的回应。
他是一种，我觉得理解是一种玩笑的方式。实际上，习近平倒不是蒋经国那种方式，但是说客观上达到了那个效果，就
是
说，把一些这个本来是普通的人，结果他逼成了一种异议人士，然后让这个在公众面前有一定的知名度啊，这样的话就会为未来的这个异议人士啊，这个奠定一个基础。但是我想回应的是，刚才还有一位先生他提到的。就说如果对本国人被认罪，他能够理解，因为中国一向都是这样做的。现在既然对外国人他敢公然的这样做，他是一种对国际法的践踏，对人权的这种公然践踏。而且他的这种做法呢，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怎么可以这样的采用一种流氓手段啊？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没有经过一个能够律师啊或者家人的这样一个接触，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完全他连自己的这个法律他都不要了。本来你自己有法院有这样的一个司法程序，你自己都不执行了嘛？你就直接电视认罪，那以后不要法院了，把法院全部关门，全部都是在电视上宣是审判就可以了，对吧？
这样更简单一些。好，刚才这云南的周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习近平这么做呢，可能会起的这个适得其反的这个作用，您同不同意？
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都在谈到，说揣测。习近平有可能他有意愿成为蒋经国，我不知道他究竟想不想成为蒋经国，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的朋友，或者说是过去是我的母国的，这样我们关心是当下的你的政权的对中国人的人权是不是要迫害， 至于你的动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而且这个你没有表现出来之前，这个存而不论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批判你，如果是现在压制了中国人的人权，打击了中国人的人权，而且是破坏了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批判你。不管你将来是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将来你会怎么样。而且我们评判一个政治人物，也不可能说是对将来他可能向什么方向变化，这个东西谁也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只能评判他做了什么，我们就要对这个事情做出评判。所以很多过去很多这种猜测，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就说吧，就说客观上起了这个作用，那历史上客观上起了这些作用的事情多了，受到某个政权破坏的人后来成了大英雄。你就说那个希特勒打压了很多人，包括打压了爱因斯坦，所以你说打压了那些人后来出名了，对国际政治推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你就赞扬希特勒，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
好，夏教授，就是刚才呢，这个云南的周先生提，刚才那个赵先生提到，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在媒体认罪呢，就是关于国内人和这个对于国际人士的这个区别。那么我想问您，就是媒体认罪这个现象的本身，在西方社会有没有？为什么？
没有，我想。除了那个像二战之后的那种纽伦堡审判啊，那时候还没有电视直播啊，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必要对反人类罪呢做一个公开的这个宣誓。
那是审判，对，
那个是真正的审判，那是他不得不认罪的，那是有很多的确凿的事实，经过几年的调查。而这种做法呢，在国际社会中还是罕见的，就是像中共这种做法，就是说逼迫人当众认罪。而且没有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没有经过律师的这个介入和帮助，所以这个做法显然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呢，就是一下子回到了50年前，就是文革时期。
是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辽宁的吴先生，你好。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就不是中国，它顶多算是一个占领区。好了。
好，谢谢辽宁的吴先生。河北的刘先生，河北的刘先生，请讲。
喂，我请问这二位嘉宾啊，你们老说中国不透明，这回不是给你们透明了一把吗？
好，
对不对？
谢谢河北的刘先生，很好的问题，陈先生。
对，我们大家都希望透明，但是我们看到透明的残酷的破坏人，我们照样要批判这个透明的残酷的破坏人，对不对？
他这不是真的透明，
是啊。Anyway， 这即使是他把一个人拿来残酷的拷打、打死，把他用电视播出来透明了，你说我们要赞扬这种残酷的行为吗？你不管你什么，你这个残酷就是残酷，我们只能把野蛮当作野蛮来批评。
比如说这个透明，你要是说你有没有审讯的过程透明啊？
应该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之上的，
而且有审判团嘛，也有。
另外还有呢，这个像桂明海呢，被绑架了几个月，对吧？在10月份就失踪了，到1月17号才突然宣布。因为在那之前，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哪去了，
没有出入境的记录。
突然，中国政府就认这个账了啊！而且说他是为13年前的那种交通肇事自己主动良心发现回来认罪，这非常搞笑，对吧？这种跟行共逼讯是比较接近的，屈打成招。中国有这样一个成语，就是说在这种暴力这个压力下，不得不承认的一些东西，而且非常的荒唐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李波，还有人说他是什么呢？说是嫖娼，
嫖娼是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在整个的这些这对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5个人的这种不同的打压，而且呢，他一开始都不认账，你这个怎么追问说都不知道，
他没有
他不认为，而且这几个都是在国外，就是在泰国，在境外进行绑架，这事实上也威胁到了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这种人身安全。
陈博士，
桂明海先生这些人我都认得，都还算是认得的朋友。
是，
不，这里我们不说其他的，你简单的一个是，包括香港的警方、香港的官方都出来，他和李波先生都没有出境的记录。
是，
他怎么到中国大陆去的？你怎么弄去了？那明显的是绑架嘛，而且几个月之后才出现，
而且是偷渡回去嫖娼，偷渡回去这个良心认罪，去这13年前那个交通肇事，都是很可笑的事情。
好，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奎斗博士和夏叶良博士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感谢您的这个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网络新景致，从第八出征脸书看中国90后的爱国热情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